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今日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圣经。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我是周清风。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信息，不再黑暗。愿我们藉着从神而来的力量，可以活出璀璨光明的人生。请听诗篇十八篇20-29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尚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我在他面前作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怪癖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我藉着你冲入敌军，藉着我的神跳过长门。我们继续思想不再黑暗这个主题。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0:22-23经文是这样讲的：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修殿节是怎么来的呢？在旧约圣经但以理书2章记载，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他发了梦，心烦意乱，没办法睡觉。巴比伦所有的哲士都没办法，看着就要被他杀晒了。但以理同神祷告，神在夜间的异象之中将这个奥秘的事向但以理显明。但以理就在王的面前将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同埋梦嘅解释都讲咗俾佢听。神藉住但以利嘅口向尼布甲尼撒王讲出咗未来必定要成就嘅事。呢、这个属地嘅国度未来嘅进展究竟会系点？果然巴比伦之后，波斯帝国接住兴起，古列王就俾以色列人翻到佢哋嘅故土重建家园。再之后紧接住波斯帝国，一个新的霸主出现，就是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用极快的速度征服了世界，就好像但以理书11:3所预言地说，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亚历山大大帝很快就征服了波斯、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对于被征服的百姓的态度是很温和的，容许他们保持原有的宗教，而且会在某个程度上面给他们自治。但是就在亚历山大大帝他的权势达到最高峰的时候， 在他很后生的时候他就死了，没有留下任何后裔可以继承他的皇位，所以帝国很快就分裂。但以利书十一章四节那里已经预言了，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果然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他的帝国就被他四个将领瓜分，有一个叫做多利迈的将军占领了埃及，另外一个叫做安提古拿的将军占据了叙利亚，还有另外两个将军占领了其他不同的地区。这四个将军彼此互相的攻伐，互相都有盛衰的时候，没多久就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西流古王朝，南方是多利迈王朝，而以色列人的故土就成为了这两个王朝互相争夺的战场，亦都经历了不同王朝的统治。在多利迈王朝的统治之下，犹太人受到比较温和的对待，因为多利迈王朝的文化水准比较高，对犹太人的宗教亦都是有一种开放尊重的态度。他甚至请犹太人将旧约圣经翻译成为希列文，亦都就是后来的七十士译本了。但是轮到西流古王朝统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西流古王朝好急这样想统治之下的每个民族都彻底的希腊化，好凝聚力量对抗新兴的势力罗马帝国。所以来到安提阿古四世的时候，他就采取高压的手段来到统治犹太人，强迫犹太人拜偶像，接受希腊的风俗文化，不给他们再行割礼守安息日，违抗的全部都要处死。好多犹太人誓死不从，但是亦都有一些就这样就妥协了。在主前167年，安提阿古四世率领军队来到耶路撒冷，他进入圣殿，将圣殿交给希腊的祭司去主持，在圣殿里面摆放希腊的宙斯神像，为他设立宙斯的祭坛，还刻意在祭坛上面将犹太人视为不洁的猪献上，甚至将猪血带埋入去至圣所，彻底污秽了祭坛，行了毁坏可憎的事，就应验了但以利书十一章三十一节的预言了。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献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由于安提阿古四世想要彻底地消灭犹太人的信仰，横蛮的做法令到犹太人忍无可忍，终于导致了犹太人起来革命。有一天，一位叙利亚军官率领士兵来到耶路撒冷城西边一个叫做莫顶的小城，他架起希腊的神像，而且召集人民前来献祭。这个使者对当地极之有名望的老祭司马他提亚威逼利诱，要他带头去顺服，先向希腊神像献祭。马他提亚不愿意，但是有一个犹太人为了讨好使者，竟然主动去前面那里献祭。老祭司马他提亚忍无可忍，当场就拎起个铁锤打死了这个犹太人。他那些仔见到这样情况，就将这个使者都杀埋了。马他提亚振臂一呼，呼吁凡是愿意敬拜神、遵守律法、不愿意拜偶像的犹太人一起起来革命。这个就是犹太史上面有名的马加比革命。革命开始了没几耐，老祭司马他提亚就过身了。临终之前，他指定他第三个仔犹大继续带领革命。犹大好有征战的能力，屡战屡胜，大家为他起了一个名，叫他做犹大马加比。马加比就是手拎着铁锤的意思。主前165年， 犹大趁住安提阿古四世忙于其他地方的战争，率领群众收复了圣城。在犹太历基流斯月25号，他进入被污秽的圣殿，清除了所有异教的物品，恢复对圣殿的敬拜。按照旧约利未记24章1-4节的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倒成的清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发跪的幔子外，阿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精金灯台上的灯，因为神曾经吩咐金灯台要时常收拾，灯火不可以熄灭，象征他的同在。但是当犹大马加比进入圣殿的时候，发现由于缺乏祭司的照顾，金灯台上面的灯已经熄了好耐了，而且殿里面只是剩下一樽纯正的橄榄油可以爱来燃点金灯台。那一樽橄榄油的分量只是够点一天的，如果想再点就要再做橄榄油，但是需要8日的时间才会做得成。但是很奇妙的是，本来只是够点一天的金灯台，靠住只是一樽橄榄油竟然点了8日，直到新的橄榄油做到出来。从此犹太人为了纪念神的拯救和奇妙的作为，每年每逢基斯流月25日开始，一年8日都会大肆庆祝，家家户户会点起象征修殿有8支蜡烛的烛台。这个烛台有9个灯盏，正中的灯盏通常都会比较高一点，是用来点其他那8个灯盏的。那8个灯盏就是纪念节期那8日。在节庆期间，每一晚都会点燃一盏，纪念神的作为。这个就是修殿节，亦都称为献殿节、光明节或者是烛光节。神会为自己的荣耀行事，我们是在同神的相交之中领受祂恩典的供应。教会就是神的金灯台。撒加利亚书4章2节这样提到，一个纯金的灯台，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迈尔博士曾经讲过，最紧要的就是不要被那些油停止流动，如果有些什么不干净就会塞住那些管的了。所以要警醒，等自己同神的关系始终保持畅通，要不停这样从我们的大祭司那里领取更加多的恩典，使到自己不单止蒙保守，还可以造就其他人。先知以赛亚这样讲过，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得力就是同主的能力来到去结连，就是被神的能力源源不断这样临到我们。我们都是有限的，实在没办法为主做些什么事。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主给我们成就那些事。古代以色列的油灯好像没盖的茶壶仔那样，每一盏油灯虽然不大，但是可以好适度这样做室内的照明。灯芯是没有东西很夸口的，他要做的就是吸油，同埋俾主人将佢烧窿咗嘅边同埋嗰啲线头剪咗去。烧窿咗嘅边如果唔剪走，发出嚟嘅光就会好微弱，仲会有啲黑烟走出嚟。但係如果将已经黑咗嘅部分剪走咗，发出嚟嘅光就会好明亮。如果灯里面冇油，灯芯就成为咗将残嘅灯火㗎啦。以赛亚书42章3节讲到基督的工作的时候，经文提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帐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帐残的灯火主是不会吹熄他的，而是会为他再加一些油下去。当施洗约翰开始灰心，心里面有疑惑的时候， 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要约翰的门徒将他们所听到、所看到的事话翻给约翰听，就是盲的看到、跛的行到、生大麻风的得到洁净、聋的听到、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些都是旧约圣经预言尼赛亚要做的事，用这些说话来到坚固约翰，使他不要没了信心。当事实约翰感到灰心的时候，主不是否定他，而是提醒他。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五节，主耶稣称呼约翰是点着的明灯。诗篇一百三十二篇十七节，神话：我要叫大卫的国在那里发生，我为我的受高者预备明灯。约翰就是神所预备的明灯，但是他的光是暂时的，唯有基督才是真光。虽然约翰曾经好像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但是在耶稣的心目中，他比旧约的先知是更加大。圣经这样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众先知等候那位要来的基督，律法里面的礼仪都是要预表他，而约翰就是站在耶稣的身边归纳众先知的预言，而且见证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这样说过，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见到圣灵降落来在耶稣的身上，证明他真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有限的，神话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要持续的服侍主，为主发光，其中的秘诀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交给圣灵来管理，依靠圣灵的大能，不要将焦点放在自己的不足上面，而是要放在神的全能上面。诗篇四十六篇十节，神话：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三节，神又说：我忽然行作，事变成就。神要在全心倚靠他的人身上施展大能，但是信心细，使到我们很多事都做不成，就是因为没有依靠圣灵的能力，没有将天上的能力带到地上面。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大卫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不要替上帝紧张，好像上帝不懂做事一样。我们对神要有充足的信心，要深知我们所信是比黄金的更加宝贵。藉着信心，我们能够源源不绝地从神那里支取恩典和能力。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你越不祈祷，就越没有能力，越少求告主，就越少得到神的供应。我们靠自己没办法供应需求，没办法应付挑战，不代表神不可以。神并没有要我们靠自己，而是要我们用力地捉住祂。主耶稣亦都不是凭着自己讲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事，而是住在祂里面，和祂同在的父为祂作成自己的事。就人性来讲，耶稣的一切能力、智慧和美德都是来自于对父神完全的依赖，和祂的神性并没有关系。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提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因为主耶稣全心顺服，完全的倚靠神，就赐圣灵给他的爱子是没有限量的。今日神都按住我们甘心的程度，用他的灵来高抹我们，充满我们， 当圣灵接手，就使到我哋造成到嗰啲靠我哋自己冇可能造成嘅事，因为神可以照运行喺我哋心里边嘅大力，充充足足咁样成就一切，超过我哋所求所想嘅。所以就等我哋每日都专心咁样靠主，好似灯芯吸满咗油，满有圣灵嘅能力，行喺神嘅旨意之中，为主嚟到去燃烧。我哋一齐祈祷啊！主啊，大卫藉住你冲入敌军，藉住你跳过长门，因为你阻挡骄傲嘅人，赐恩俾谦卑嘅人。好多时候，我哋想要依靠有限嘅自己，勉强咁嚟去支撑，靠住自己有限嘅能力嚟到去想帮你。主啊，这个是几咁愚蠢啊！你是神，你是全能者，先知以利沙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咁样感动佢。佢是捉住咗侍奉嘅关键，就是依靠以利亚嘅神。主啊，今日我哋假如唔能够好好咁样为你发光，问题不外乎是我哋里面已经冇油啦，又或者我哋需要被你嚟到去修剪。求主叫我哋觉悟，叫我哋转步归向你嘅法度。你已经将你嘅律例指教咗我哋，帮助我哋一心去遵守。愿你去点亮我哋嘅灯，照明我哋嘅黑暗，使到我哋能够有纯一清洁嘅心，喺你嘅话语嘅光之中嚟到去行走。祷告祈求，系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